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我们摆开小饭桌，我们来到饭桌上的学习派，也就是说，我们的饭桌上现在开始学习了。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我们在学习什么呢？我们一直在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这可是长期主义啊！今天是进到了第21章。
对，
说来其实也快，但是说来也挺快的，曙光在前面。
对，今天是21章，
对，
一共是29章。
是的，那第21章呢是伯特纳写反对理由之7的一个反对哈，就是反对基督教预定论呢，他们提出的理由呢是预定论使我们向未蒙拣选的人传福音只是装腔作势啊，这是反对的理由。那伯特纳呢在这儿就要对这个反对的理由提出反对，提出辩解。
对，
哎呀，在上一期呢我们已经讲了一半啊，就是伯特纳的论述里面，特别是他说我们传福音是出于至诚，这是针对装腔作势来讲的。
对，在上节课呢我和 Helen 巴拉巴拉讲了很多，我们也引用了伯特纳自己举的好多个例子哈，不管是救落水的从船上落水的人呢，还是救被这个绑匪绑架的人呢，我们看到都是有一个赎回的过程。实际上神在赎回人的这件事上是做到的仁至义尽，既让人无可推诿，又表达了神最大的诚意。
对，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什么装腔作势啊。那么既然人在罪里，神定义要救人，神也爱人，那么为什么福音已经摆在全体人类的面前呢，还有人不接受它，享受它呢？伯特纳说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人的罪性。他说人如果有心寻求神，路上并没有绊脚石。福音的呼召句句都真实，不是唱高调，也不是说教，而是切合每个人的状况，每个人只要悔改相信，这救恩就是白白赐给他们了，并没有外力迫使他们拒绝。这个有点像我上半场和 Helen 讨论我自己的情形。就是我老担心这个福音人家能不能接受，就觉得这个福音是不是对每个人都合适。其实我要是从内心里笃定福音是给每个生命神都特意准备的话，那么其实我不应该在这个上面心里头还有什么惴惴不安，是吧？
伯特纳接着论述到，他说选民接受了救恩，未蒙拣选的人如果愿意也可以接受，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的本性。在这里他引述了一个叫查理赫治的，他说根据加尔文主义的教导，未蒙拣选的人并不是输在起跑点，他们其实拥有各种得救的有利条件和机会。其他教义体系认为这些条件与机会是赐给全人类的，不分选民或非选民，但加尔文主义则认为这个救恩的计划适合全人类，也足以拯救全人类，并且白白赐下，可以让全人类接受。但是在神奥秘的旨意里，他要这计划产生的效果正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有意施恩给他自己的百姓，但是他也始终把救恩的好处赐给凡愿意接受的人。这是神的奥秘，我们只能说这么多。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人如果还要我们多说什么，我们也办不到了。
对，这其实是我们平时在预定论学习中也常常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到底为什么这样去确定？这个确实是超出了神向我们已经显示的东西。
对对，
奥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学习这个的过程中啊，经常会听到奥秘这个词。我觉得奥秘呢，就是你不能够完全掌握的，
是，
也不能够完全洞悉的。但并不是完全向你隐藏的。对吧？它不是一个完全隐藏的，它往往是让你知道了一部分，但是并没有把它的全貌都告诉你。
就你该知道的，神一定会让你知道。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神既然预备了一个适合全人类的救恩，也完全能够拯救全人类。而且神是爱人的， 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神只拣选了一部分人得救呢？对啊，那这就是他的核心奥秘。
嗯，
一个是出于神至高无上的主权，我相信也有神在很多的时候他有特别的心意在这个里面，我们在前面一条一条的拨开了说过，但是毕竟还是有一部分奥秘是没有向我们阐明的，是我们说不清楚的。
是的，
这也就是说，如果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人还要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办不到了。
嗯，那回过来其实就是，伯特纳在这儿也说到，他说拣选的旨意是一个奥秘，那传福音的人并不知道谁是选民谁不是选民，
对，
所以不可能只向选民传福音，而他的责任就是传讲福音，对每个听福音的人都存着盼望，
对，
为他们祷告。
对，
哎，所以这就回到刚才那个反对理由，就是说为什么基督徒说我们传福音不是装腔作势，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前提，就是说我知道谁信谁不信，如果我知道谁信谁不信的话，那我这个传福音就有装腔作势。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的理性啊，还有这个是神的奥秘啊，这种种的条件结合在一起，我们并不知道上帝拣选了谁和没拣选谁，而上帝给我们作为就是地上的有限的在时间空间里面有限的人，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向每一个我们遇到的人去传讲福音，
这是神给我们的指令。
对，
至于神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指令，我们很多时候是用于猜测的。
嗯，
我们在这个现实中，我们最近在做事的过程中啊，我们爱说就是不一定是和信仰有关的事。
嗯，
我们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证明，我们能不能证伪呢？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得到成功的经验，我们是不是也试错了呢？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呢？
嗯，
这是我们都知道人在探索的过程中会有人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结论。
嗯，
但是与神不一样，因为神是知道这件事能不能走通的，神是预定这件事能不能走通的。
嗯，
所以这个确实是在神的位格里，是在神的位格中他要决定的事情，它不是向我们完全敞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对，所以我们不能僭越上帝的主权。
对
啊，而就是我们从传福音的最基本的心态，或者叫突破那个心态，就是传是我们的责任，信不信是那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是的，可能上帝说这十条路我都要让你们看到。
嗯，
有九条路是不通的，那我们去做的那个给未蒙拣选的人传福音可能就是那九条路中间的一条，上帝知道是不通的，
是，
但是上帝要让你知道你得救其实是神的恩典，
嗯，
不是说你自己选了一条通路。
嗯， 嗯，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神也给我们这些信了的人透过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讲福音，也是训练我们不断的回到初心嘛，回到起点去更明白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叫反复练习嘛。
嗯，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知道了，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不传，慢慢的慢慢的可能人的这个罪性啊，啊，这记忆只有七秒钟，像还不如金鱼的七秒钟，说不定那个时间一长我们自己都忘了福音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会迷失在很多的错误的观念里面去。
是的，是的，
我觉得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上，我们可能真的是不能预先判断谁该被传谁不该被传。
是的，是的，
这个预定的权柄没有在我们的手上。
但是确实我们喜欢做个判断，就像阳光在上一集里面讲到的自己的这个经历一样哈，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判断，就我们自己先做判断
了。对，
那除了我们自己愿意做判断，这种传福音的误区可能还有一些误区，我们也可以展开来聊聊。
嗯，
比如说有些人觉得自己不传福音是自认为生命不好不配传，如果传了以后怕绊倒人，这也是一个误区哦。
嗯，是的，我们也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轻易就能把人绊倒。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目光啊，要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
嗯，
他让我们去做的，他也知道我们的装备，他也知道我们的水平，他也知道我们毕竟不是去销售一个东西，我们需要去美化它，我们需要去创造一些使用价值。 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指示去做我们当做的一件事而已。
嗯嗯，哎，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就自己认为自己生命不好，怕绊倒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的话，其实还是一件好事儿。他对照自己，他有一些反思嘛。
嗯，
所以我想他在传的过程中，如果圣灵给了他这个感动，觉得哎呀，我其实做的也不好，你不要看我啊，还是要怎么怎么的，就是他当他反思的时候，也可能对他的生命也是有好处的。
对，
嗯，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当你去说服一个人，不一定是为福音哈，你为一件事情去跟你一个朋友聊，聊完以后，你可能会说一句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你，但是在福音这件事上，你可能要改一下这句话，
嗯，
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神。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再展开聊聊。还有一种误区呢，就是说传福音如果没有明显的圣灵感动呢，
嗯，
那就不传，
嗯
啊，当然这肯定也是一个误区啊。某种角度，这个很属灵，这句话就说好，我们做事儿，都是靠着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常常说哈，我们基督徒能做什么事情，哪怕能做一些好的事，所谓的好或善的事，都是因为那是良善的神，那至善的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是他帮助我们做的。那反推过来，有些人就觉得，那圣灵如果没感动，我就不去做了啊。
圣灵感不感动，只有你和上帝知道，但是上帝给你的这个指令却是清清楚楚的写在圣经里。
对对、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你可以去推诿的这样的余地啊。
对，所以这句话不能反过来讲，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就像你刚刚说上帝的指令，或者说这是上帝的命令，或者是这个大使命哈，基督徒当尽的本分责任、清清楚楚记在圣经里面了，那我们做就是常识，按着做就是常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人很爱强调感动，但是这个感动有时候是个什么，是个感觉上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感觉错，也会感动错、这个是我们自己在人生的经历里面是一定是有的，所以感动本身是不靠谱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光靠着感动去做事，是靠着神的话语，所以有一些是神话语清清楚楚放在那里的，那话语本身是确定的，是无误的，那你感动是有可能你理解错的。
对，我们在上节课说过，说即使在人的道德中哈，如果你是靠情绪啊、感动啊这些是不稳定的，
对，
靠意志是稳定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回到我们的信仰生命中啊，我们说一个人全凭理性，他能不能走到神的面前？他也不能。
对的。
那么一个人全凭感动，你觉得你能？其实也不能。这个男性和女性
自我感动，
对，这个男性女性可能不一样啊。
是是。
在传福音的时候，女性可能强调的是我有没有这样的感动，
嗯，
男性强调的是我有没有可能获得成功，
有没有这样的知识？
对，我们会觉得
对目标导向，
这个人会不会拒绝我？
嗯，
我这个会不会做无用功？
啊，
我这样去了，我们有时候会找理由说，我会不会让他轻看了福音？
嗯
啊，亵渎了福音，
嗯
啊，他万一说出两句不恭敬的话来，他嘴里得罪了神，我是不是害他了？实际上，这都是在给自己找掩护。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自己是否成功，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自己的面子，怀疑的是自己的能力。
嗯嗯，
我们确实是没有看神，只看了人。
有时候这个借口还挺高大上的哈啊，其实人的自欺就显明在这里了。我们常常用很多属灵的或者用世俗的话就叫很多道德制高点的话语来装饰我们的一些
行为
行为。对，其实这个行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是我们的骄傲，
对，
是我们的不信，
小信，
甚至是不信。
对对对对，我能接受。嗯，
你觉得我是在说你吗？
对，
没有，我也在说我自己。是的，
对，所以他这里也说，他说传福音的果效啊，不在传道人的手中，
嗯，
而在神的手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篇讲道看起来一塌糊涂，但是一旦蒙圣灵的帮助，就变得强而有力，大有功效。
是的，
这样的事儿我们真的是屡见不鲜啊。
嗯嗯，
不见得说这篇讲道一塌糊涂。我曾经带过一个慕道友去我们教会，
嗯
啊，去的时候我就在心里祷告，求这个牧师预备一篇特别适合慕道友的讲道。
嗯嗯，
我特别希望我这个朋友啊能够一听就立刻信了。结果那天牧师讲了一篇神学性很强的讲道，
嗯，
别说那慕道友了，我听着都有点费劲。
嗯，
但是下来以后，你猜我那朋友他怎么给我说的？
嗯，
他说 你是不是给这个牧师讲了我的故事？我说没有啊，我没有机会给我的牧师讲你的故事啊。
嗯，
他说我怎么觉得这篇道他就是给我讲的呢？他就是给我预备的呢。
嗯嗯，
我说哪跟哪啊？因为我很了解你的故事，我知道今天牧师的讲道他和你没有关系。
嗯，
所以说做工的是神，不是人。
是的，是的。
我们不知道神怎样用怎样的话语，
嗯，
去感动那个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能够掌握的心。
嗯，
其实人的心都在神的手里。
嗯，还有一个我自己在想哈，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注重我传了以后那个人马上就信？其实我们换到另一个角度，这个人他有时候说的信，其实并不见得是真信。
立马就悔改的人当然很好了，但是
我觉得，因为是这样的，有时候哈，我们在教会会看到有些人传福音，他自己可能确实是装备不够的时候，他都传错了。
嗯，
但是他把这个人带到教会了，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听到，道在他心里扎根，
嗯，
然后慢慢的成长，他可能某一天他就重生了。
嗯，
我们说其实重生的那个点，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就是我跟他讲了他马上就信，他就说我接受了啊，我们就欢天喜地，可能有些时候这是个幻觉或者是个假象。
嗯嗯嗯，
因为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他的母亲哈，很多人给他传过福音，每次带他去做绝志祷告他都做了好多次绝志祷告。
嗯嗯，
但是呢他回到家里他说他是不信的，那就问他为什么，那你要绝志祷告，他说哎呀，人对对对，人家都来了讲了那么多次了，
嗯，
这个如果不做呢好像就不好意思，面上过不去。所以我就说从双方过来看哈，我们不要太注重那个结果。
嗯，
传福音就是我们的本分，那他信不信，他是在你传的这一刻信，还是他在哪一刻重生，这个不仅仅是我们不知道，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嗯，
因为重生的那一刻有我们是不清楚的。
嗯嗯，
所以我们只管传，因为使得他重生的因素有很多，我就说神使用的因素有很多。
嗯，
很可能就是你的功用就是把他带到教会来。
嗯，
或者你功用就是先告诉他有这么一位神。
嗯，
那就说撒种的是保罗，浇灌的是亚波罗。
嗯，
但是让他生长的却是神。
嗯，
所以浇灌啊或者撒种啊我们只管做就好了。
我们去传福音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要去劝一个人信主。
嗯，
他信不信主是这个事情的全部。
嗯，
其实不是这样，他信不信主是他和上帝的事，你去做是你和他和上帝的事。我们不知道他和上帝那件事是怎样，但是这件事反过来对你的作用的力量往往是不容小觑的。
对啊，
我自己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的一位至亲老革命啊，
嗯，
以前在家里头你不要说福音，你说两句对马克思不恭敬的话他都要跟你干，他就不允许说的。然后他重病在床的时候，
嗯，
他的女儿呢就给他传福音，
嗯，
我认为都是没有用的啊，他都听不见了。
嗯，
但是老人最后在床上点头，
嗯，
表示接受了福音，
嗯嗯，
领着他做了绝志的祷告。
嗯，
其实人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心是软的。
嗯，
然后他女儿就回到国外了，然后就疫情了，就给隔起来了。
嗯，
然后这位老人呢在这个疫情中呢他就去世了。
嗯嗯，
到今天为止，我这位至亲，因为他没有能够赶上他父亲的葬礼呢，
嗯，
他在心里头非常非常难过。
嗯，
但是对他唯一的安慰就是，
嗯，
他在上次回去看他父亲的时候，他领他做了绝志祷告。
嗯，
这件事大大的安慰和支撑了他。
是的，是的。
他知道他将来在某个地方还能和他的父亲再见面。
嗯嗯，
你说这件事与那个人信不信主当然关系很大，但是上帝借着这件事去安慰这个给人传福音的人，
是
去坚定他的信心。
嗯，
这个真的是我们当时怎么都想不到的。
嗯嗯，这也是我们走这条天路需要的。
是的。
嗯
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每一次都是我们去经历福音的一个过程，我们难免要去给人做见证，不能一边传福音你在口说脏话，在做诡诈的事，你再去有很多不良的行为，你怎么去传这个福音啊？
嗯，
你一定会在行为上，在话语上，在个人向对方展示出来的形象上，
嗯，
你都会去向神的要求靠拢。
是
啊，伯特纳他在这儿也这样说，他说，
嗯，
通常啊未蒙拣选的人是不关心救恩的，
嗯，
也不羡慕选民 有得救的盼望，反倒呢是冷嘲热讽，不遗余力。
是，
这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比较多了。我经常就是因为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和这样的，我觉得有点侮辱，我就不去向人传福音哈。
嗯，
他说：“不过，既然传福音的人不知道听众中谁是选民，他们通常不知道谁听了福音得救，谁听了福音受审。选民中有许多软弱，而装作光明的天使，在外表做好事、说好话，又是恶者的拿手好戏。所以，传福音的人也常常不确定他传讲会带来怎样的效果。”
是的，嗯，
传福音的效果并不在传道人的手中，我们念过这句话哈，而是在神的手中。
伯特纳接的还是继续讲啊，他说，尽管我们可以确定未蒙拣选的人不会归向神，也不会为罪悔改，更活不出好行为，但是他们仍有责任要归向神，为罪悔改，活出好行为。他们虽然是堕落的族类，但仍然是有自由选择权的受造者，也是有道德责任的受造者，要为他们的品格言行负责，所以神吩咐他们悔改一点都没有矛盾。就是说对于未蒙拣选的人，他们也有责任归向神。
对于未蒙拣选的人来说，
嗯，
他们同样需要福音，他们同样需要听神的话语，
从需要的，就是需要的角度来讲啊。
换句话说，他们也在神的管辖之下。
是，
我们现在有很多不信神的人，
嗯，
他认为只要我不成为基督徒，这些东西你就管不上我
啊，
这些东西就和我没关系。啊，
对，
我死后也不用审判。
嗯，
你看你们这不是没苦硬吃吗？对吧？所以呢，真相是神是天地间唯一的主宰。
嗯嗯，
对吧？那么他们并不能逃脱。
嗯，
那么伯特纳又说，说我们常听见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自己能力不够，以至于不能做某件事，那么这个人就没有义务去做那件事。这种说法用在这里并不正确。
嗯，
因为人在这些事上能力不够，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有人就说，我就信不了啊，不是我不愿意信，我心里头就没法相信啊。
嗯，
这个其实不能够以此来推卸你受审判的责任。
嗯，
他说，人类受造原本正直，人却自甘堕落，陷在罪中，所以他还是有责任要活出好行为。这就好像一个人为了逃避兵役故意挖眼断手一样，到头来还是不能免除服兵役的责任。
嗯，
如果没有能力就没有责任，这种说法正确，那么撒旦既然本质已经败坏了，是不是也没有行善的义务呢？
嗯，
他与神为敌，也与人为敌，显出狂暴，是不是也不算有罪呢？如果这种说法正确，全体罪人就要被高举到道德之上了。这个写在100年前的话，尤其的适合今天。
嗯，
我们今天先不说未蒙拣选的人和蒙拣选的人，我们就说，在我们基督徒的内部，现在也是很多的是在强调我个人的感受，我的感受我就没有被感动到，
嗯，
或者这就是我的感动，我要做某件事。我们是过多的强调了我们个人的能力和个人的感受，
嗯，
这个其实是我们目前的福音不能够扎根在生命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嗯，
我们经常说在生活中看到一些巨婴
啊，
巨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拒绝长大。
嗯，
我们经常在教会里看到信主10年、15年的朋友，福音的基本原理说不清，圣经没有读过一遍啊，今天听一篇道觉得很感动，明天后天就在世界里头游玩，就不一定来了。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觉得他得救也好，还有他觉得他接受福音也好，我们没有法去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是神跟他的事。
嗯，
但是以此来推卸自己当尽的义务，
嗯，
以此来推卸自己当对福音的理解的义务，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来说，我要有那个能力，我才能做相应的事。
嗯，
但是其实能力是在你开始做这件事上才开始慢慢给你的，而并不是先等待一个所谓的能力来了，我再去做那个事。训练就是指在过程中你慢慢的习得更多。
巨婴还有一个特点，
嗯，
就认为我是个孩子，我就做不了太多的事情，我就不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我就是个孩子，我做错了是理所应当的，我没有长大，我不应该负这个责任，我的能力达不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婴儿阶段， 这个里面强调的是你要向着标杆前进的，
嗯，
你不能就是我躺在这个舒适的区域内我不成长，
嗯，属灵的巨婴嘛。
对，
保罗也在书信里面讲，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因练习而灵活，能分辨善恶了。
嗯，那么在这一章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补充，
嗯，
伯特纳说，我们即使是对未蒙拣选的人传福音，也不是完全的白费力气，
嗯，
因为福音在他们身上仍会产生一股力量，
嗯，
这力量虽然不足以使他们悔改，但是还是可以掌管他们，引领他们，使他们不会犯更多的罪。
对，我同意，
嗯，
因为福音的信息里面包含了审判，
嗯，
包含了向神交账，福音的内容里面一定有这些，
它会让人心有忌惮，
有敬畏。
对，
有时候很多人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真正的无神论者是没有的，
嗯，虚张声势的，
都是虚张声势，要么就是，嗯，自己还是
看见装看不见，
不是，还是心里头有所忌惮的，因为知道人不过是人嘛，
嗯，
所以当福音来到他耳朵当中，来到他的生命里面，可能他不见得去真正的信靠圣经里的这位神，或者他也没有办法信靠到耶稣基督，但是呢，就像圣经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让人无可推诿的，
嗯，
也就是他会产生一种敬畏，
嗯
嗯，那这种力量呢，至少会约束一下他，成为一个道德的力量。
嗯啊，那海伦，我们第21章哈，
嗯，
关于反对理由之7，
嗯，
内容并不是特别的多，我相信我们也基本上给大家介绍清楚了。但是22章呢，相对来说它就比较长了，
嗯，
它是这个反对理由之8。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把22章，也就是第8个反对的理由开个题，你觉得怎么样？
好呀，你说一下。
嗯，在这部书的第22章，题目是这样的，反对理由之8。预定论和圣经中提到的神愿意万人得救的经文矛盾，你发现没有，他这个反对理由也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嗯，
是吧，既然你在上一章里头都说了这个救恩的计划适合全人类，也足以拯救全人类，并且是白白赐下，可以让全人类接受，但是在神奥秘的旨意中，这计划的效果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有意施恩于给自己的百姓，也始终把这个救恩和好处赐给他自己的百姓。圣经里说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万人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所有人啊，
全世界的人。
对，他说他是矛盾的呀，
全人类。嗯
嗯，
看起来是矛盾的啊，所以我们就得到下一章好好的来看一下伯特纳是怎么反驳这个反对理由的。
对，因为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说啊，圣经说基督是为万人死的，为世人死的，神也愿意让万人得救，那么预定论与这些经文相矛盾，万人一定指的是每一个人，这个我们也不能在这儿抠字眼儿说万人不见得是每一个人，万人确实指的是每一个人，对吧，
嗯，
说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嗯，
彼得后书三章也说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儿都没用万人，用的是人人，
嗯，
这些经文似乎都在否定预定论，
嗯，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嗯，很明显，伯特纳肯定是要驳斥
对
预定论和圣经中提到的神愿意万人得救相矛盾这个观点的。
嗯，对，
我们在下节课就跟大家继续阐述这个观点。
好的，
嗯，
那我们深度饭桌派，
嗯，
咱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